回应教会的需要，训练合神使用的执事，带领教会承担侍奉，与牧者同工，建立健康成长、见证基督的中国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执事训练课程之基本信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卢文，我今天呢跟你们继续谈到那个执事训练课程里头的基本信仰。上次呢我们一开始谈那个摩西五经，谈完了那个五经的总论，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呢创世纪了哦。今天呢还是有我们的好朋友唐华跟我们一起。唐华你好。
你好弟兄姐妹好。
你觉得我们前几期的讨论会不会闷一点？
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啊，尤其是一个总论帮助我们了解执事训练的需要，还有就是提醒我们呢不单是拼命的去做，还要有基本的训练，多一点知识，对圣经了解多一点的时候呢就很好了。
很好，那唐华我们现在开始呢谈那个摩西五经，不过主要我们多谈创世纪跟出埃及记。
对，
那创世纪的作者呢是谁？
摩西。
哎，对了，他呢是在那个写于那个把那个创世纪呢在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间写的。那个创世纪的主题呢就是提到那个拣选神呢，是透过他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背景，说明他怎么样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呢。所以呢哎呀，犹太人是很骄傲的，我们是神的选民，是这样子来的啊。那创世纪呢透视出四个重点呢重要的神学思想。第一，创世纪明确的指示宇宙之间只有一位真神，他是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创造者，你是不是这样子信？
对
对，好。第二，创世纪呢这刻画出呢人类崇高的地位，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成的，叫其他的万物都高贵。
嘿，你唐华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哦。我知道。
第三，创世纪清楚描绘罪恶的严重性，人犯罪就和其他的造物一样呢与主隔离，而罪恶的结局就是死亡。那个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子，唐娃卢文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对。
第四，本书也提到神主动的救赎人脱离罪恶，要藉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完成他的救赎大计。那你可能写不来，那个没有我卢文这么快，你的笔记写不来呢，你写信问我们，问唐娃卢文要，我们就把这个笔记送给你。但是现在我们要聊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请问唐娃，你信不信创造论？
我当然信啊，那我把整本圣经都完全。
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就糟糕了，麻烦了，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个无神教育里头长大的，在学校念书的时间呢只有那个进化论，那么创造论跟进化论，你这个唐华你信那个创造论，是不是你拒绝，完全拒绝那个进化论？
我相信创造论，一方面是我真的很清楚的看见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但是进化论里面的一些的学术啊，他们的研究呢，有一些部分呢是蛮有趣的。
你没有念过的，其实呢是个大科学家大伦写成的哦。
对呀、
其实后来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哦。我告诉你哦，进化论是很科学化的哦，创造论没有哦。
学这个理论呢、
创造论的不合 科学哦。哎，我从前年轻的时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时间，也觉得呢进化论了不起，这创造论呢迷信迷信。
因为进化论他们是从一个科学的角度了提出了，就是说好像一个进程啊，人类从哪里的进化而来的，
那个简单的
单细胞
单细胞生物变作那个复杂的
对啊
细胞复杂的生物，再慢慢的进化进化进化，你的祖先是谁？猴子啊，进化到猴子，再从猴子变作昙花。
这个是一般人的说法了，但是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进化论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叫人有疑问的地方，就是说它的进化的过程里面，它会有断层的，它就是失落的一环的，所以譬如说从猴子到人啊，中间是什么
最严重的失落的一环？
对对对，
就是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找到一个猴子变成为人
中间
的一个失落的一环。
有人就说什么有什么猿人的这样的传说，是不是那种失落的一环呢？
这个好像是稍微接近一点，但是那个猿人呢都是猿嘛，都是还是那个样子，还是猴子嘛。
样子
你看呢？你看你这是100%的人嘛？我们强哥也是人嘛？不能够说他是猴子。你现在我问你，你的祖先就是猴子，你愿意吗？
这个不好像不
绝对不愿意，因为你明明是神创造的嘛，好吗？
所以我这个就没有难处了。我觉得是神在做人的时候是按照他形象做的，所以我觉得人是很尊贵的。
对，其实呢，我觉得呢，我们对科学的了解呢有问题。那我从前念书的时间呢，说科学万能万能，我了不起是我起不了啊，我根本不行了，就是以为科学万能。后来呢稍微多念一点呢，就发现呢很多的科学我们有问题的，就是物体物理学这个物体啊，我们就比较成功。行为科学我们就糟糕了，好像是人的心理啊，我们怎么
不断的有改变的，那个理论不断改变，
很多都
事实上物理学也有不断的改变啊。
哎，这个什么大的科学家，就是你去发明，我去发明，我的发明证明你的错误，我就拿到什么诺贝尔奖学金呢？是不是？
这个奖金不是奖学金，
不断的进步，对不对？
对对。
但是那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呢？你晓不晓得呢？在科学里头呢，有一种的理论呢，它还是叫做假设。
假设，
还没有证明的。
这种假设是的确是很多人觉得是好像是真的一样，这样相信啊。
这是不是你的错误？那因为呢，达尔文呢，弄出这个东西出来，弄出这个理论出来呢，也言之有理，但是呢。他始终呢是一个假邪，因为没有法子呢真的去证明他是对的。
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日常的经验，比如说一个人他打网球啊，但是他右手用的比较多的时候，手的确强壮一点的，
进化但是呢你那个有些身体的部分呢，可能你长期不用
它就退化，
动物一样退化的啊。所以呢其实呢那个进化论呢有一点的道理，但是你不能够盲目的相信那个进化论，一定说呢人是从低等的生物进化到高等的生物，那猴子变出来的，这个都不对，是不是？
我想这方面呢是需要有更深的深入的讨论。不过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看见神创造宇宙万物都是美好的，只是人犯罪了，所以把它一切都弄脏。
所以呢现在你紧不紧张？我用进化论向你挑战。
没有什么了，我就是一定相信创造论。
那你是不是顽固？
有一点呢。
那等一等。进化论呢是科学的一种的
理论。
现在还有许多许多的理论，这些理论里头都没有神的存在，但是我们的神就是神，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圣经里头呢记载神创造天地万物， 得我们这些基督徒啊，
嗯，
我们是有信心的嘛，
对，
我们真的晓得有神的存在嘛，那个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头感动我们，
嗯，
经历到呢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神，
对，
所以呢我们才晓得呢那个创造论是真实的，那个神是可以上信的，所以在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中呢绝对上信那个创造论，
对，
但是不必否定，完全否定那个进化论，因为这个不是，
为什么呢？两者不是矛盾的吗？
不能够完全矛盾，除非你说我信进化论就不信创造论，这样子才矛盾嘛。
嗯，
那你看我如果呢，我绝对的上信我的神，我绝对的相信神创造天地万物，我也接受一点点的进化的理论，矛盾吗？
解释呢？矛盾呢？
没有矛盾，因为真的有一些生物啊，有进化的嘛，
有进化，好像我们的网球手这样。
那么有些研究说呢，从前有一些原始一点的人，还有一点点的尾巴，
嗯，
那个尾巴都没有用，你跟那个狗啊、猫啊不同。
嗯，
我们人的尾巴没有用呢，好像是听说呢，在一些土著的人当中呢，还有一点呢，看见一点的，
他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所以呢，有一点的进化论在我的学习里头呢，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但是如果我们说人是神创造的，那么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做的，为什么会像猴子呢？
你刚才没有听见啊？
嗯，
我说有一点的进化在里头，但是呢，没有说人是猴子进化过来的，我从来没有这样讲，哦，是你讲的啊。
哦，
那所以呢，我信创造论，我信神是创造我的神，
嗯，
我信呢，那个我们的神是不单是创造人类，而且创造天地万物。
对
啊，我们的神是又正又活的神，但是呢。我把那个进化论当作一些科学的理论来看，没问题的。
但是他们假如是从单细细胞这样发展出来的话，就很多地方就跟
有进化的其中的一部
分，
但是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进化来，而且不断的永远的进化，
嗯，
你就是没有看见那个猴子进化变成人嘛？
我要好好学习，
对不对
啊？好好学习，
所以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所以基督徒你不要怕，其实你是信创造论的，你的神创造了你啊。我们花的时间很多了，现在来第二本了，好不好？
对，
出埃及记啊。
哦，
出埃及记的作者是谁啊？
也是摩西啊。
嗯，哦，是啊，啊，那个这个出埃及记呢是谈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期，大概是主前1445年。
嗯，主前1445年，
对，
大概那个时候
啊。那么从那个出埃及记19:3-6里头再看见呢，里头包含了本书两个主题，好不好呢？请你把出埃及记19:4-5念出来，那个把那个第4、第5念出来呢，我们就看见那个出埃及记的主题的了。你翻好了没有？出埃及记19:4-5，
这里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第5，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那你看，就是神就是把那个以色列人救出来，那么神就把以色列人呢变作他的子民，所以呢，出埃及记的主角就是神自己。
对，
那个本书呢提出不少神的属性。其中很明显的是他掌管历史，他是耶和华，他是圣洁的，他施行救赎又施行审判。
嗯，
那唐华，一般呢我们说基督徒你要离开埃及，你清晓得有什么灵异吗？
埃及是代表世界了，代表罪恶了，
嗯，
代表黑暗，
所以就表示呢你应当离开罪恶，对不
对？
对
对对，
你要进入 迦南呢，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这什么意思啊？
神应许的地方一定是很美好的，大概是与神同在啊，或者是乐园啊，
乐园，永恒的乐园。
哦，
好了，那么在出埃及记里头呢，神赐给摩西十条诫命，那两块法板呢？
嗯，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图画，或者是看过电影？
法版就是看图画看过了，就是有一套电影特别讲到是说神的那个法版啊，好像重新给人家发现了，但是呢这个
为什么你做执事也看电影了？
而是看那个电视上面演的。
没问题，其实你看电影我也不会骂你。
对对
啊，因为现在从前有些基督徒以为那个看电影就犯罪，
我还是要选择了，有些电影的确不太好。
对对对对，同意啊。那你看呢，神把十诫跟其他的律法后来的给了世界上的人，那么就是要求人呢要按照这个律法来行。
对，
那么你没有犯罪的时间呢，你就是好人了，
就蒙神冤了
啊。那么结果怎么样？
结果大家都失败啊，没有人能够这样做啊。
那个最不好的是个以色列人，你看善上摩西得到那个十诫，善下就是人已经在犯罪，而且以后不断的犯罪。
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啊，以色列人蒙神的选召啊，是成为神的选民，但是他们犯罪好像是常常这样做的，错了又犯，神拯救他们又犯了这样。
李唐娃不犯罪啊？
这样不敢说。
那个卢文不犯罪啊？我们都是人啊，
对，
都是有那个血肉之体啊，
对，
都常常呢要对抗魔鬼的时间呢，我坦白告诉你，我们都失败的。
如果靠自己是肯定失败
啊，真的没有希望的。
嗯，
那旧约长还是新约长？
旧约
长
越长，
我大概长很多啊。
对对，
这个旧约呢，努力呢去证明这个律法失败。哎呀，
律法失败，为什么？
对不对？
你就是能不能守那个律法，不能拯救我们？
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轻易，对不对？
对。
那么到底旧约有什么用？
圣经里面讲，就是律法叫我们治罪嘛，知道我们有哪些地方犯罪嘛，哪些地方。
所以呢，所以我们要看圣经呢，你千万不要不看旧约，你看完旧约，才真的看见呢，原来我这个人无论怎么样了不起，无论我怎么样努力，无论我怎么样呢，希望有好的行为，还是失败的。
对对。
那么失败的结果呢，就怎么样？
需要拯救啊，
就要靠那个
弥赛亚。
弥赛亚，对啦，就是只能够靠那个旧约里头预言快要来这个世界的弥赛亚。弥赛亚的来就是耶稣基督，
对，
就是表示呢，你不能够靠那个律法，你只能够靠那个恩典呢、
神的恩典，神拯救的恩典。
你们信耶稣呢，是本福恩，也因着
信，
对，恩典更信心。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完那个出埃及记呢，你就对于那个神的救赎是不是领受深一点？
对。
对，好了，现在我们来了不？请问唐娃，你对立位记有什么了解啊？
啊，读立位记的确是
很高深，
很
高深，
很要很有信心去读，因为很多地方可能是我们因为不是以色列人呐、所以很多的律法，很多他们的那些规则，我们觉得有一些是蛮枯燥的，但是呢，
这么记繁记啊，等等啊，
很多人从其中有很多的学习，但是当看什么衣服穿什么，还要做什么，带着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对对，
很多这些规条，我会觉得，我就通常是凭着信心去读，就不是很大能够明白。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其他的参考书、
啊，
那么那个立位记呢，就是直接的目的就是颁布神的律法和原则，这是鼓励信神的人呢过圣洁的生活。不圣洁的人呢不能够讨主的喜悦。
对，
好了，来民数记了。民数记的主题呢就是表示呢， 一直接俗下去，去描述神怎么样子把一些的人组织起来，在那个旷野的路程当中，哎呀，他们屡次的反叛，但是神屡次的还是爱他们，管教他们，最后呢，把他们领导那个应许地的还没有到啊，
没有到
边界，边界还没有真的到那个应许地，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哇，这个漫长的旷野的路程当中呢，哇，这本书呢包含了丰富的神学跟预表。
民数记我小的时候听他们讲那个以色列人主日学老师带我们教导我们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哈，一些故事都我们听得很有趣味的、啊、
主日学的教导呢常常的用到这些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嗯、
对
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呢角色扮演了，
对，这演戏啊，让他讲故事，所以讲的特别好听啊。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那个新约的呢，有些时间呢是抽象一点，那旧约呢，从神的救赎计划，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怎么样带领一些人出埃及、嗯？哎呀，这是你讲的好的时间呢，学生们很喜欢听。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印象很深的。
嗯，哎，请问那个摩西五经到底是哪五卷呢、啊？
刚才讲了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
还有生命记、嗯、现在是第五卷生命记了。这个生命记呢，这是说是神权管制的宪法大纲。
嗯，
这个书的重点呢是在于教育以色列的百姓，直到他们宗教意识更巩固他们对神的忠诚。那你看那个生命记、啊、就是把神的命令重新的圣灵、
嗯、
啊，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对我们来说也是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哈、啊。对于一个他所拣选的国民、嗯、他有他的心意，我们属神的人也可以从其中学到很多的功课的、嗯、
那我们现在讨论一个很不容易讨论的事情，这个摩西啊，
嗯，
这个摩西五经的主角啊，
对，
你晓得他根本没有法子进入迦南呢、
啊。对呀、啊，这件事情是叫人读到那里的时候很难过啊。他跑到山上去看，看见那个迦南美地，但是他还没有办法进去，
那到底
那种感觉很难过。
到底他出了什么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是因为他神不喜欢他吗？
有一点是这个意思、啊、
嗯，
因为神教他吩咐磐石出水，但是他却是击打磐石，叫那个磐石出水，这个
他是生气啊，
生气
啊哈，
人生气就不好了，你这个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了、
这个、他当时也是很气嘛，他就这样，
人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人对人呢、啊。人遇见不同的难处，不同的危机，我们在神的面前还是要忍耐，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将荣耀归给神。
嗯，
现在摩西就是哎呀，到最后的一步不能够进入迦南。哎，现在我们也不是讨论他到底那个不能够进入迦南是公平不公平，因为没有什么意义，是公平不公平是你讲我讲，
嗯，
在神的面前都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对不对？
不是，上次要进迦南也不容易啊，以后那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也是真的打了很长的仗才可以真正的进入迦南。
不，但是他一生的努力的目标就是进入迦南吧、
啊、
到最后的一天不能够进入迦南也是计划呀、啊嗯、但是无论怎么样子呢，我们承认呢，摩西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伟大的领袖，
对，
他是军事家、政治家，也是宗教家。请问唐华，你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除了摩西，还有没有人比摩西更伟大？
啊，这个很难说。但是的确摩西是很伟大了。我看见他能够可以说是单独一个人这样带领这么上百万的人离开
两百多万了，两百多万了。 不简单，而且是200多万，都是常常吵架，常常犯罪，
对对，
令到摩西生气的。
好像家里面有两个小孩是这样，已经70了。
你是两个人，才有200多万啊？
对，
那个摩西的一生呢？我们真的要看看呢，他还是有神的领导，
嗯，
还是神的用人，
嗯，
他经过许多许多的经历，在以色列人呢常常犯罪。哇，好像神只听他的祷告啊。
我觉得摩西真的很伟大，他伟大在于他对于自己的得失好像是不是那么在意，他为了他的老百姓啊，就是以色列人，他就是
任劳任怨，对不对？
哎，佩服佩服。
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呢，虽然他不能够进入迦南，但是你可不可以承认呢，在他的身上有神无限的恩典
啊？对，我可不可以这样的引用这个旧约里面的经文，就说我们做执事的应该学习摩西，要这样谦卑任劳任怨，然后就算有什么难处，
你是执事、啊、你这样讲，难道我们传道人不要啊？
哦，我只是问一下了。
应当，其实我们做执事的不要埋怨牧师，
嗯，
不要埋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服侍神，为了荣耀神，所以呢，当我们的侍奉当中呢，遇到难处，遇到失意，
嗯，
或者是呢，哎呀，人把荣耀都归给李崇恩，
啊，
不归给你，那你是不是埋怨神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只是在教会里面呢，事实上是很多时候任劳任怨，这句话很难说出来，因为弟兄姐妹常常埋怨，就是。除了埋怨传道人以外呢，就是埋怨执事，执事的确有时候很难做，也真的，比如说这个人的意思，我们就迁就他的时候，别人就有反对了。
好，当我们侍奉神的时间呢，面对弟兄姐妹们的批评埋怨，但是我们还是要对神忠心、
嗯、
我们要学习这些埋怨，这些什么什么问题都不算是重要。摩西连不能够进入迦南，
嗯，
哇，有神的美意的哇。那么就叫人看见呢，哎呀，进入迦南这个事情呢，神不是靠你摩西，
嗯，
以色列的百姓呢也真的能够进入迦南。
对，
那么摩西过去的时间呢，神兴起了谁？
约书亚。
哎呀，没问题嘛。所以我偷偷告诉你，我也很紧张，我以为我现在年纪很老了，我努力去找这个接班人，找不到。哎呀，我很辛苦啊。但是呢，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一点点的事情。那么神会在他一定的时间就供应约书亚嘛，对不对？
那约书亚很早就跟随摩西啊，还有加勒，他们两个也是
跟随了几十年了、
啊。
那么到神要用他的时间，神说我要兴起约书亚，那么约书亚就带领百姓进入迦南。那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你写信来，我们再把那个笔记送给你，下次我们就谈历史书了。再见。
好，再见。